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要进入入子团契这本书的共读分享了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将简单为您介绍入子团契这本书。这本书总共分为三部分，第一部分它的题目是正常，没这回事的，亲爱的。其中有三节内容。第一，豪猪的困境。在这一章的开篇，魏乐德列举了魏乐德所说的一句话：要从现状中起步，就必须认清这个世界并不正常，只是大家都已司空见惯罢了。还有卢云所说的一句话：社群就是这样一个地方，最不想共处的人总会在那儿出现。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豪猪的困境中，我们会了解到，一旦我们要面对的是人，你我就已经来到宇宙中那个有瑕疵的角落。如果你要与此人建立关系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照他的样子，接纳他的瑕疵。人人都是怪人，这个洞见如此重要。人人都佯装比自己的现况更健康、更仁慈，我们都忙于从事所谓的堕落管理。我们需要与人，与创造我们的神有归属，有团契，这对我们心灵的重要仿如食物、空气与水对人体一般。我们需要面对面的互动，我们需要被别人看到、被认识、被服侍，并同样如此对待他人。我们需要持守爱与忠诚的誓约，将彼此牢牢系住。这些连结当然会涉及他人，特别是上帝。不过哈洛维尔也观察到，人们甚至能够从与宠物、与音乐或与大自然的连结汲取人生的乐趣。在这一章最后谈到豪猪的困境时，如何哀静而不受伤，这也是我们的困境。奇迹中的奇迹，关系的确能够建立，即使是豪猪亦然。在极罕见的情况下，豪猪会彼此分享空间，成为好友。200年难得一见的是，被驯养之后，豪猪学会收起刺来，主人可以把食物放在手上直接喂它。不仅如此，豪猪还学会如何与其他豪猪共处片刻，以便可以产生下一代。本书第一部分第二节，合一的美妙。魏乐德说，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旨意是创造一个包含一切的社群，所有组成分子彼此关爱，神自己也在其中，成为社群主要的维护支撑者和最荣美的居民。魏伯说， 人生就是相遇。这一章的重点，成就并非不好，只是只要是出于正确的动机，并以正确的方式达成，但它不能代替人际关系。你是为社群而造的，这是上帝对你生命的期望，是人类繁盛的要件。无论困难与否，三一论的神学观念其实相当重要，因为它告诉我们，在永恒之中，神自己一直经历着社群。经历社群，就是认识归属的喜乐，以及被人认识关爱的喜悦，是付出与成长的机会，是找到真正归宿的安全感。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一个小节是入子团契，忠诚的友谊。亚里士多德说，如果没有友谊，即使拥有人生其他所有美好事物，也没有人愿意选择活下去。贝拉说，如果你不参加别人的葬礼，其他人也不会参加你的。在本节有一些重点的段落，如果你自认为能把关系深厚的社群塞入已经填得满满的行程表里，请再三思。明智的人不会用微波的方式建立速成的友谊、亲子关系或婚姻生活。向有利益关系的人表示友善，和与人做朋友，两者之间有如天壤之别。神也往往透过人去医治人，胜过用其他任何事物。事实上，生命越成熟，就越会关切他人。你希望关心他人，特别是那些被社会所忽略或是远离神的人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刚才和你分享了《入子团契》这本书第一部分的内容，让我们稍事放松，来听一首歌曲。稍后我将继续和你分享本书第二部分，如何挨近而不受伤。
种热切温暖的爱，分享生命，像烛光一般燃烧，照亮黑夜，迎接黎明，像千万天使展翅无限荣耀。你我的心是如此富饶，一点割舍，一点的关照，一点牺牲，一个微笑，一句问好，都可以叫世界富足温饱。让受伤的心尝到真爱的味道，你我都相信拥有爱，分享谁先跌倒，手握着手，心连着心，心照不宣，不辞辛劳，做光做眼，让世界有真爱的拥抱，让我们虔诚祈祷。我的心是如此富饶，一点割舍，一点的关照，一点牺牲， 一个微笑，一句问好，都会叫世界富足温饱，让受伤的心尝到真爱的味道。你我都相信拥有爱，分享爱，彼此扶持，不管谁先跌倒，心心照不宣，不辞辛劳，做光做眼，让世界有真爱的拥抱。你我都相信拥有爱，分享爱，彼此扶持，不管谁先跌倒，手握着手，心连着心，心照不宣，不辞辛劳，做光做眼，让世界有真爱的拥抱，让我们虔诚祈祷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共读分享由奥伯格所著的《入子团契》这本书中的内容。刚才我和大家简单分享了本书第一部分，正常没这回事的，亲爱的。在这部分有三节内容，第一，豪猪的困境，第二，合一的美妙，第三，入子团契，忠诚的友谊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书第二部分，如何挨近而不受伤。在这部分有四小节的内容，第一，揭去帕子，真实。潘霍华说，在认罪中我们突破到团契的境界。如果信徒活在弟兄认罪的团契中，那么无论他在哪里，都不会再是孤寂的了。犯罪的抉择总是包括一个意念，就是我无法真的全心相信神会为我的好处着想。上帝给亚当夏娃选择的权利，真正的社群绝对不会是强加于人的。面具的讽刺之处在于，戴上面具是为了让别人对我们有好印象。不过，唯有在我们卸下面具之后，才会吸引别人。你被认识的程度有多少，你被爱的程度就有多少。唯有完全被认识，才能完全被爱。本书第二部分，如何挨近而不受伤的第二小节，放下手中的石头，接纳。戴伊说，对那最不想爱的人，我的爱有多少，我对上帝的爱就有多少。拉莫特说，如果上帝所厌恶的人和你讨厌的人完全一模一样，你可以很有把握的假定你已经按着你的形象造神了。这一节的重点段落，让我们震惊的是肉体的罪，让耶稣最愤慨的却是灵魂的罪。定罪与论断已经如此根深蒂固地深植于人性之中，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还能否正常生活。接纳是内心的行动，接纳某人就是肯定他，向他表示有他真好。本书第二部分，如何挨近而不受伤，其中第三节谈到解读人心的艺术，同理心。罗伯特·弗洛斯特说， 你说你知道人心，以及其他成千上百事物的本质，但是谅你也不敢说出你对我的认识。这节的重点段落，你曾否没有完全停下来，就贸然穿越一个清楚标示了对话的十字路口？居然有这么多人贸然穿越非语言的停车再开标志，真是匪夷所思。无怪乎我们说，别人谈话时要关注，注意力是我们最有价值的货币。你没有想到吧？大家处在压力中，忧郁，有心事，孤独，害怕时，台面下的标志写的是：需要喜乐，请轻松点。你可能想知道，要到哪一天，其他人才会够成熟、够健康、够正常的成为运作良好的机器，你才不需要再为人际问题费心了。告诉你，绝不会有这么一天的。你认识的人永远都不会那么正常，你也不例外。你是人类灵魂的守护者，如果你愿意，你有能力影响他人。当然，你也许会逃避或漠视守护的责任，但是你也能够激励他人，使他人的生命更尊贵。本书第二部分，如何挨近而不受伤，第四节的内容是：社群是值得捍卫的。冲突。范尼云说，社群若要成长更有深度，就需要有张力，张力来自冲突。紧张或是艰困的情势是种信号，表示即将要经历神新的恩典，但是这需要睿智而人性的眼光。本节重点，活着就意味着会有冲突，逃避会扼杀社群，逃避致使内心的憎恨发脓溃烂。有时候你该生气，不过即使在生气的时候，你还是必须决定如何表达愤怒。感觉敏锐是健全的愤怒管理中最重要的，但也是常被误解的一环。与别人接触最简单的原则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共读分享由奥伯格所著的《褥子团契》这本书中的内容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会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中的内容。刚才我们分享了本书第一部分，正常没这回事的亲爱的，以及第二部分，如何挨近而不受伤。接下来我们要分享本书的第三部分，人际关系牢固良好的秘诀。这里有五节的内容。第一，属灵的手术，饶恕。第二，没人想要的礼物，面对真相。第三，拆除藩篱，进入内圈。第四，心中有爱的秘诀，感恩。 第五节，终于正常了，天国。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每一节中的重要内容。在属灵的手术饶恕这一节，史密德说，当你饶恕，就是随着神圣情操的韵律而起舞。神发明饶恕，成为维持他与人类罗曼史得以生生不息的唯一途径。在上帝创造的所有能力之外，人类自己多加了一项发明，报复。神发明的这个方案可以解决背叛与受伤害的问题。你欠钱，我还债，他赦免。不过这份赦免不是廉价的，因为和好能够医治我们最深的渴望，因此何时寻求和好都不嫌迟。当我们受到伤害，神命令我们要饶恕，并且尽力和好，因为人生短促，可能不会再有机会和好。在《没人想要的礼物》面对真相这一节开篇，有潘霍华的一段话：世上残忍的事，莫过于眼看别人陷于罪中而优柔寡断，不加以援手。世上的同情，莫过于严厉的指正，将弟兄从罪恶的路上挽回过来。这一节的重点段落有：许多人在生命中从未邀请别人实话实说，就像我们不敢站上磅称一下，我们怕面对可能的事实。任何时候，只要试图独自处理试探，就极有可能陷入自欺之中。先知与无赖之间有个非常重要的神学上的对比，真先知的心底燃烧的不只是愤怒，更是爱。彼此负责是工具，也是我们给彼此的礼物，以实现生命的成长，那是我们自己无法独立实现的。喜爱真实社群的人总是情愿忍受一时的混乱之苦，甚于永远的表面和平。接下来这节拆除藩篱，进入内圈。 C.S. 路易斯说，在所有的渴望中，打入内圈的渴求最善于使一个还不算很坏的人去做很坏的事。这一章的重点句子有：周遭总有人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外，像只无血可归的老鼠。耶稣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架桥者，空前绝后。教会一旦明白他的心意，就会成为世上绝无仅有的社群。我只知道，终必有一天，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抉择，是盼望与失望两者间的抉择。耶稣说，选择盼望。接下来这节，心中有爱的秘诀，感恩。葛沙德神父说，若没有爱，即使是最壮丽的亮光与神圣的启示，又有何用呢？这一节的重点句子有：估价的能力是世界上最罕见而最为珍贵的恩赐之一。赦免多的，他的爱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我们用许多方式把信仰与生活复杂化了，不过在信仰的核心目标其实是很简单的，我们蒙召爱人。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本书最后一节，终于正常了，天国。 C.S. 路易斯说，这世界所有的生命只不过是封面和扉页罢了，现在 终于要展开伟大故事的第一章，是世人从未读过的，持续到永远。每一章都会比前一章更精彩。凯勒说，我们这群人不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一辈子都住在美国明尼苏达州，在此奉献了一生的心血，我们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天国，不确定完美是否就是终极的目标。这节的重点句子有，我认为许多人不向往天国的其中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严重误解了圣经对于天国的教导。对约翰而言，描述在主里面而死的人的词汇是有福了，幸运、快乐、好运，因为此刻他们是真正活着的了。社群的瓦解并非神的本意，他正建造一个由蒙福生命组成的社群，他会成为社群主要的支撑者，并成为其中最荣美的居民。那么如今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望，看得模糊不清的那一位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，我们将要对他的荣美赞叹不已，我们也将知道这就是神为我们立定的，我们受造就是为此。
曾一直在追求梦想，
梦成了却发觉人是孤单，
我如何填满我心中虚空，
我主求你告诉我。
每个人
亲爱的家人们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了由美国奥伯格所著《入子团契》这本书的内容。从下周开始，我将为您邀请丽娜和菲比与您共读分享这本书的内容，敬请留意收听。我是叶兰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
主，求你让我知何为真爱，
生活中学习去爱。
曾一直在追求梦想。